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好，我们弟兄们再来读第九节，来预备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彼得被感动，或者他一生里面经历的事，圣灵借着他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的，真的我在说是彼得这一方面。因为真的有些人像彼得，有些人不像彼得，所以每个人对于彼得所圣灵感动他传达的那个信息啊，能够领受的，能够体会的，多少会有不一样啊，多少会有不一样。那我常常说，我说我的个性有点像彼得，所以好像彼得的信息里面，平常常常自己体会的也是这样，所以一读了彼得书信以后，那种感受就很深，他变成这样。彼得他这边说，唯有你们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唯有，哎呀，我觉得说怎么会这么狭窄呢？其实不是狭窄，不是神狭窄，是什么呢？其实神要拣选，我们常常说你们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是不被神拣选的，是不是啊？好像责任通通都推给上帝。其实真正被拣选在神的心里面是什么呢？在神的心里面是，因为你顺从你就被拣选，若是你不顺从，你这种不顺从不被拣选也是预定的。到底是预定你不被拣选呢，还是你自己不相信？前面的第八节讲得很清楚嘛，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这个半跌，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到底是神预定人半跌呢，还是因为人不顺从真理他半跌？你们说啊，不顺从。那为什么不顺从呢？我们可以说，哎呀，我今天的跌倒，是不是啊，是神预定我跌倒的。这个讲预定论的人呢，他会有这样一种角度。但是在我读圣经的在我读圣经的里面就发现说，其实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只要愿意在基督里，你就是个被拣选的人。你自己不愿意在基督里，那怎么样呢？你没有被拣选，这也是预定的。我的预定是这样一种领受。弟兄姊妹，你们怎么觉得？所以这边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为什么他们会被拣选呢？因为他们顺从，他们愿意进到一个建造灵宫的这样一个神的工作的里面去。当我们听见了一些话，其实耶稣讲的话每个人都信哎，啊，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讲的话每个人都相信哎。哈，不是哈，所以我们不要很把握说，神呐、啊，只要你向我讲话，我一定信。你相信你神对你讲话，你一定信，我都还不相信你讲这个话呢。 为什么呢？因为信不信什么，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可以看得出来，是吧？当一个人父母话都不想听，他说神啊你讲话一定听，是不是？太太话都不想听，说神啊你讲话一定听。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父母亲就像神，至少那个愿意听是从一个顺从来的嘛，不是吗？假如顺从是一种操练的话呢，你慢慢人你都愿意顺从，到有一天真是遇到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会顺从嘛。所以这个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那个被拣选，那个被拣选不是说这些人们预定被拣选，不，因为他们在一些真理的上面他们愿意接受，他们愿意顺从，是吗？今天假如我们这样讲，因为这边讲说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政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慢慢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因为神在地上，耶稣基督是头一块活石，我们也像耶稣基督成为活石，信了主以后要建造在一起成为灵宫。其实这个灵宫就是这个国度，圣洁的国度，这个灵宫才需要有军政的祭司在那边献祭，因为是个灵宫，所以怎么样才是神选民的一个中心，你知道吗？以色列神选民的中心是什么？就那个会幕嘛，神同在的那个居所嘛，对吧？那都是一个预表，预表什么呢？预表神在我们人的中间要有一个可以与我们人同在居住的一个所在。彼得他是用这个灵宫来讲。今天早上我们在晨更的时候还有谈到一件事情，哎，蛮新鲜的。你知道今天很多人大家到教堂去啊，这个到教堂去很有意思的，怎么很有意思呢？有些人永远做第三者旁观，看你们在搞什么，哎，对不对？听到讲的有道理点点头，是吧？听到讲的没有道理就摇摇头，对不对？反正什么呢？他的唯一的反应就是听得对的点点头嘛，听得不对的就摇摇头嘛。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第三者嘛，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嘛，你们搞什么都可以，我没有意见，是不是？哎，做完礼拜就回家，是不是？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呢，不太一样一点。深入点是什么呢？就好像在圣殿里面的啊，去要干什么？但也有些人什么，就专门搞殿里面的这些事情，这样那样。那有很多人怎么样？一到了这个教堂里面了，他很在乎于教堂里面要做的事啊，聚会要怎么安排，人要怎么，这要这样要这样这样，他就很有兴趣搞这样一个东西，是不是啊？但是我慢慢自己发现，哎，我发现还有一群人不一样，还有一群什么？到了这个教堂里面去以后，怎么样呢？他真的发现，他会去关心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会发现一些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愿意有点交通，大家会大家在一起，不但在教堂里面有关系，除了教堂还有关系，有没有？就好像一家人，对不对？在一个房子，在一个家庭居住的房子里面，他有关系，就是分散到各地各方去，还是有关系。有些人怎么呢？除了教堂，跟谁也没关系，是不是这样？这个大家在一起，打个电话，你今天唱什么歌？他是司琴的，我是领歌的，告诉他你要唱什么歌。完了以后怎么？他跟你也没关系，你跟他也没关系，反正你做完了就没有关系嘛，是不是？但是还有一群上教堂的不太一样，是什么呢？是被建被。是一块活石，已经被神耶稣基督建造到这个灵宫的里面去，是一体的。这叫什么？其实这才叫真正神的心意。神不是住在教堂里面，神是住在去教堂的这一群连在一起建造成灵宫的这群人的中间，在这群人中间常常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常常能够行出神的美德，有没有？这一不一样啊。所以下面讲一句话啊，这个假如大家听过的话再听一遍，假如没有听过的话你好好去思想。今天很有意思的，今天很多人到教堂啊，所以我就把一个信仰稍微讲一下。任何一个教堂，你认为再不好的教堂，都有主的灵宫在那里。但是反过来讲，上教堂的人却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灵宫的建造里面，你同意吗？我再说一次啊，任何一个教堂，信奉耶稣基督真正尊主为主的教堂，一 一定有神的灵工在他们中间建造，也有一些人一定在这个灵工里面。但是很可惜的，不是每一个上这样教堂的人都在这个灵工里面的。那我们羡慕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什么？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你们的意思什么呢？你唯有你们这一群愿意已经是活死了，愿意在耶稣基督这个灵工的建造的里面有份，也愿意被神建造在这个灵工，成为灵工的一部分，这是何等有福！这是一种叫被拣选。用我的另外一种人的层面的话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愿意听见了，愿意顺从听从这样的道理。哎呀，这个是很有这是很有意思的。不是神要把我们排斥在这个灵工建造的外面，是我们因为不相信不顺从，结果我们自绝于这个灵工建造的外面。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在这边分享的。第二个说，你们里面没有分什么，每一个人都一样，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哇，散居在各个地方的这一些信耶稣的人，就是彼得带领他们信耶稣的人。你们为那个你们是什么呢？那个你们不但是他们顺从的人，这个你们还代表什么？在你们当中是一样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是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人有我们人的背景。我们人的背景怎么样呢？在不信耶稣以前都有一个背景，信耶稣以后也有一个背景。那么就犹太人来讲的话，他们剩下来做犹太人以后，他们有背景，在他们中间怎么样呢？祭司长大啊，祭司啊，对不对？祭司里面还有祭司长，对不对？还有大祭司、小祭司，是吧？还有当时的祭司，还有只是生下来，因为我是祭司的小孩，是个儿子，我就是祭司，是不是这样？但是呢，祭司要到几岁才可以去圣殿里面当职呢？要30岁以后才可以到圣殿里面去当职，是不是啊？所以呢，当职的祭司里面还有大祭司，有没有？还有祭司长，有没有？是不是啊？哦，有。就是说，就算他是一个这个祭司了，他还有这样一个头脑里面的观念，有等级的观念，有做官，你们是官，我们是兵，是不是？你们是领导，我们是被领导，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哎，社会上有没有这个东西啊？那外邦人的话怎么样？外邦人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根本更清楚知道嘛，我们是顺民，你们是皇帝，是不是啊？在公司里面，你们是老板，我们是职员，是不是这样？但是在这个灵工的里面，彼得他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呢？不，你们每个都一样，每个都一样。但是每个都一样这件事情很麻烦呢，因为人里面都想大，是不是啊？人里面都想发号施令，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子了吗？但是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的时候，那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样？那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那你怎么想？假如有一天在我们神的儿女弟兄姊妹的中间没有阶级观念，没有阶级观念，真的没有阶级观念，甚至都没有宗教里面的阶级观念，只有在这个灵工的里面，我是这灵工的一份子，每一个在灵工里面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一样有贡献，因为少你也不行，少我也不行，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一个灵工，神学的灵工的建造是每一块活石建造在一起的，在我们中间没有大没有小，不是没有大小，而是说也不是你大也不是我大，也不是你小也不是我小，也不是你要听我的也不是我要听你的，我们乃是按照神的心意在一起连接的时候，成为神可以在我们居住的中间居住的一个所在。弟兄姊妹怎么思想？你说传道人就比信徒大吗？你说嘛，传道人是比信徒大啊？传道人是不是比信徒大？你们说 啊，真的不是吗？那你为什么传道人讲的话你都要听呢？假如你听传道人的话，因为他是把神的真理讲出来，你是顺服神的，这还可以讲。因为他是传道人，所以他讲的话我一定要听。这是什么？这就是大小。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地位，所以他讲的你要听，是不是这样？耶稣说，一个传道的人，他就是一个仆人。从这个角度的话讲的话，我今天给传道人有一个新的定义，很多人已经听过了，有人在笑。什么叫传道呢？就是随传随到的那个人就叫传道。你传他，他不到；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传他，他不到。他说我是个传道人，不，他只是在圣殿里面的祭司，等你拿祭物来给他。是吗？弟兄姊妹，你好奇思想，真的在这个灵宫建造的里面有大有小吗？哎，我有你们呢，每一个人都一样，你也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也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也是君尊的祭司，我也是君尊的祭司，是吗？好，被拣选的族类是为什么你被拣选？因为你顺从，你就被神拣选。为什么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既然是个灵宫，就要献祭，要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灵祭，像献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的祭，是借着耶稣我们才有能力献这样的祭。这个祭是什么呢？这个祭是你错我付代价。我再说一次，借着耶稣基督献那个灵祭，只有耶稣能献，在耶稣以前从来没有人献过这样的祭。从前做祭是什么呢？老百姓，杨大哥你错了，对不对？你牵你家的羊来，我来帮你献祭，是这样的吗？祭是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就你错，你付代价，把羊拿来，对不对？是不是？但是耶稣他怎么样呢？他又是祭物，他又是祭司，他不是等在那边让犯错的人拿着祭物来献祭，他乃是愿意成为那个犯错的人的祭物，愿意摆上牺牲他自己。谁能够献这样的祭？师弟兄，你能献这样的祭吗？敏文，你基因再好，你能献这样的祭吗？他最近有亮他心里面的话，对，说敏文基因好的人没有在，等一下给他再做一下见证。有很多东西，我跟你讲啊，人，但真的人有好人，有相对比较个性比较。暴烈啊，这种基因里面的好跟坏，但是真是属神的东西，基因再好的人都不会有的。我告诉你，他可以知道，但是他不会有。在耶稣以前，谁来献这个祭啊？啊，谁来献这个祭？那么，一个君尊的祭司在这个灵宫的里面要献这个祭，为什么需要献祭呢？因为我们虽然建造灵宫，我们人都软弱嘛，我们人都会犯错嘛，我们人都还会有生命不完全的地方嘛，是不是啊？我每个人都要求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你要刚强，他会刚强，他也不软弱嘛，是不是啊？你要做对，你要做对，你要做对，他有能力，他也不做错嘛，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嘛，就是因为我们人还是人会软弱嘛，所以才需要怎么样呢？才这个灵宫里面才需要有君尊的祭司来借着耶稣基督献那个讨神喜悦的灵祭。那个灵祭是弟兄姊妹，假如我们在一个这个弟兄姊妹的中间，我把在弟兄姊妹中间跟在教堂里面我是做过区隔的。等到你们知道我讲到教堂就是讲到在一群弟兄姊妹中间的时候，哎，我要讲，其实啊，今天有很多人呢，今天早上我们还在讲，有些人你打死他，他教堂再也不去了，他宁愿怎么？他宁愿在家里面，他教堂再也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在教堂的里面愿意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喜悦的灵祭。那个耶稣基督献的祭，你有错，我愿意挑担。假如大家体会就体会，昨天呢，昨天有一个人讲那个上联，我就讲那个下联。那个人怎么说呢？他说王大哥，我是带着钢盔往前冲。我说我是背着黑锅继续往前行。昨天呢， 主日崇拜的时候，还没开始以前，有个弟兄就跟我讲，他王大哥你知道吗，我是被人家带着钢盔就往前走。他一讲这个话我就笑，我说我是愿意背着黑锅继续往前行。只要是神所喜悦的话，我们不怕背黑锅，我们往前行。今天献灵祭不容易，献灵祭自己还不容易，等到你这样做的时候，显出别人不献灵祭的软弱的时候，人可能还不希望你献灵祭。今天为什么有很多人走私家的道路，别人还要来冲淡一些苦难，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因为你走了他不走，不是显出他的软弱吗？对不对啊？要软弱大家一起软弱，就好像一个公司里面大家通通都包加班费，就是你要诚实不包加班费，人家怎么看你是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说 做军尊的祭司很容易哦，跟唯有你们那个唯有那个顺从被神拣选是一样的，问题是愿不愿意。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美的祝福，你愿不愿意？你有没有看见这是一条路，这是一个蒙福的路，你要吗？你要吗？做这个军尊的祭司是干什么？是要献像耶稣基督一样这样献的祭，我们要不献？我再说讲，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假如我没有这个心只愿意献这个祭，我在这边讲没有意思，大家听懂去跟别人讲也没有意思。真正有意义的是什么？我真有这样一个心智，神我愿意顺从，做不到上帝加给我们力量，做不对怎么样呢？神感动我们，让我们就再修正，是不是？但至少这样的心智要有，我们在神面前这个心要有。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光有心没有用？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一个君尊之分，我们就是有心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这样？大家都有这样体会的嘛，对不对？比如今天你在某个教堂，你不是主任牧师，对不对？这个职分呢，这个执事会没有给你是个主任牧师，对不对？你就是想做都没办法做啊，不是吗？但是反过来讲，当有一天别人都已经给你这个职分了，你乱做你不做，这是你自己的背的过失，是不是这样？但今天上帝已经给我们君尊祭司的这样一个职分了，我们要不要献，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神给我们这样一个职分。我们不要老是想，我们不要老是想什么？我们不要老是想说，我这样做，我这样做，谁同意了没有同意？哎，你们听这话很小心啊！人家常常说，弟兄，你怎么老是鼓吹这个革命，对不对？我不是的。昨天我们会前祷告会，还有在交通什么呢？假如说我们长青团体真的很需要什么福音车啊，大家来接长辈啊。我说你寄望谁给你买？当然希望教会买了。我说教会是谁？哎，教会就是传道也长老啊，传道同工啊，他们同意买不就买了吗？我说他们还没像你这么老，他们不觉得需要，你觉得有需要，你应该奉献一笔钱，指明说，为了接送长辈们买福音车需要的，是不是啊？你有感动去做嘛？你老是希望别人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有没有？我们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这样的嘛，是吧？好像一个什么事情，好像这是一个什么事情，是其实神感动你就要你开始做，神没有感动别人，别人不同意你也不要难过，因为你做也不错嘛，做了错吗？啊，在长青会里面有点交通啊，各位长你们是喜欢一个月才有一次长青的聚会呢，还是希望每一个都有？我们希望每天都有啊，可能有的像我妈妈一个礼拜去做四天礼拜，她快乐的不得了，是为什么？因为有人去接他们啊，因为有人愿意去接他。我讲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们罗兰刚愿意去接老人的很少，为什么？怕老人在他车上出事了，万一接的过程半跌了，他要什么？想了很多问题的。但是这个 需要，只有到老的时候他自己没有办法开车了，他心里面又很想聚会，很想跟其他弟兄姊妹见见面，只有这一个年龄层的人他亲身的感觉他的需要，他却等着别人来同意。我说你的路走错了，因为你也是个军政祭司，你也是个被拣选的族类，你也是在神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是吧？你有看到这样的需要，神既然给你看到，神就要叫你来做那个丢这块砖的人。你有点感动，50块、30块、100块、200块，你开始有感动了，对不对？在长青长期里面开始有这样的奉献了，人收到这样的奉献了，对不对？就是说决定说我们不买福音车，奉献这个钱退回，是吧？没有可能给你退回来，你不记名退给谁啊？只能够挂在那边说为什么买，为了长青团契需要接送长辈们的福音车，有人开始奉献了，该开始列账了，不是吗？是吗？啊，假如你们懂一点运作的话啊，今天有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常常神给我们的那一点美好的感动会因为觉得有人大有人小在那边被扼杀呢？我们都是军政的祭司，这一个非常重要。在我的心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小弟兄他的一个建议，我觉得说啊、他是肉体了，他是心，我们传道人讲的通通都是神的心意吗？你敢讲吗？我不敢讲，敢讲我跟你挑战，1%、5%就不得了了，天地都要翻动了。我告诉你，一个人有5%的行为啊，是神感动他，他委身，不得了，家庭不得了，我们所在的教堂不得了了。我告诉你，是吗？所以我们很真实的说，我们很真实的说，我们在这一个灵宫的里面，还要讲究地位吗？还要讲究什么吗？我们尊重神在人心里面那一点点的感动，你没有把握他是不是，你就摆在那边看神怎么做嘛，是吗？每个人都有这份嘛。我自己成长的这一群弟兄姊妹，对，他们也有一些人来决定一些事情嘛。弟兄姊妹的奉献经常面，他们开个会啊，这个同工们教牧同工们开个会，我们要支持这里，支持这里，支持这里，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这个很好啊，真的一点都不错，真的很好的。但是反过来呢，另外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心里有负担，要支持另外的一个服侍神的团体，那么是教牧同工决定的以外的，怎么办呢？他们也很有意思，既然有一个弟兄姊妹提出了这样看法，说不定别的弟兄姊妹心里面也有同样的阿们的哈，是这样。他们有什么？他们就设一个奉献箱嘛，叫五饼二鱼奉献箱。我们这个网站告叫他就设个五饼二鱼的奉献箱，就摆在教堂的后面，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对每一个弟兄姐妹，他愿意奉献不拒绝他，他愿意奉献不怎么样呢？不封杀他，那怎么样呢？就好。第一个弟兄，你真的对这个传道人或者对这个福音机构你有负担是吧？好，这个月因为一年有4个月嘛，这个月哈，我们就是为着你有心要摆上了，至少里面有奉献，有你的奉献，对不对？我不成为拦阻别人有心因为爱主奉献给神的东西，因为我说不可以，结果怎么样呢？他在这一群弟兄姊妹的中间，他就没办法摆上，他只好偷偷的拿到外面去。你摆个奉献箱，说不定怎么样？你报告我们这个月五饼二鱼是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他对某一个传道人或者他对某一个服事组的福音机构有负担，想号角啦，想什么了？就是说在这个教牧同工决定的支持的单位的以外的单位，对不对？他有信，也做报告，大家有负担有感动的，听过的愿意支持的呢，我们有一个奉献箱，你自己去奉献，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真正有一个说，你也是灵宫里面的一份子，你也是军政的祭司，我也是军政的祭司，你也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也只不过是被拣选的族类，你慢慢会发现圣灵可以在我们中间做工，也可以有一种做法让不是大家都感动的事情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样，到最后发现奇怪，这个 这个买福音车的奉献只有200块，这个200块就是他一个人奉献，就知道说好像这件事情在今天弟兄姊妹的中间还没有回响嘛，不是吗？不是这样吗？就有一个什么样很真实的方式，很真实很自然的方式显明神在我们这个灵宫里面的作为。今天我们太多的人工附加剂，人工附加剂会产生癌症的，你们同意吗？今天很多的教堂得癌症，你们知道吗？让圣灵很自然的可以在这个灵宫里面运行。当有一天你觉得我做什么事情还要人家同意的，那是社会。我再说，假如灵宫是一个属神的建造，教堂里面现在有两种建造，一种建造就是人的意识、人的作为建造起来的，这个就叫做社会。社会不是只在社会里面，社会有可能在教堂里面的。但反过来讲，在教堂里面若是有灵宫的建造，怎么样？这个灵宫我的 term 就叫教会。教堂里面会有社会，也会有教会。我要问的是，你在教堂里面的社会这一部分呢，还是你在教堂里面的灵宫教会的这一部分呢？假如你真正在教堂教会灵宫在这一部分，我下面要问的是，我们有没有做一个尊贵的祭司，献上神要我们献的，是吗？我们常常是要别人怎么做。我有一天对敏文很不礼貌，真的，敏文也知道了，我也发现他也还好。我这样讲了以后呢，我觉得他还不是那么的生气，因为他只是转化，你知道，他只转化。他说，别人让你这样，我说阿弥，你聪明一点嘛，你灵里开窍一点嘛。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灵里不开窍，我说这件事情他没有开窍。我说你灵里开窍一点嘛，讲什么事？我说你去看看那个要我们这样做那个人做，他平常做的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按照他这个方法去做的结果也就是那样。我们要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然后怎么样呢？我们在神面前一点思想，主啊，他的这个难处我们应该怎么来行，是吗？你们同意吗？啊，今天很多生病的人啊，跑到那边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怎么说？医生，你要给我打针，你要给我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他是医生，你懂这意思吗？假如他是医生，他根本不会得他。是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假如我们服侍主的人像一个这个灵魂的医生的话，你会发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要指定你要怎么做。哎，你了解人的痛苦，你了解人的难处，他会给你很多建议。他是希望你看我的孩子不听话，对不对？对不对？孩子说，你们是传道，你们跟我儿子去讲讲话，对不对？是不是？你们是不是？你按照爸爸妈妈讲的话跟他一讲，他就知道是我爸爸妈妈叫你这个传道人跟我讲，因为他已经讲了几十年，讲了至少十年五年半年了嘛，他怎么不知道呢？你要讲的话跟他让爸爸妈妈讲的不一样，他还在说，哦，他真是神的仆人，这个神接着他来跟我讲什么话。你们怎么想嘛，不是吗？所以那天他说，兄，你要这样，因为他跟你讲要这样。我说姐妹，你开点窍嘛，真是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千万不能按照他跟我们讲的方法去做，一做马上就露馅，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所要侍奉的这位神，我们好好在这位神的面前，主啊，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他们家庭、他们亲子、他的工作，同时有这样一个难处，甚至在教堂里面同工之间有难处，他有难处，主啊，我们知道这个难处，求主你给我们一点智慧，让我们知道该怎么样帮助他们，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你发现很多人只是要想用传道人来贯彻他们想做的事而已，是在利用传道人。为什么要想达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我们服侍主人是希望神的心意临到有难处的弟兄姊妹，这两个一不一样啊？那么好，假如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看到有人需要的时候，我们处理事情，我们应该怎么样？啊？怎么样？ 我们要献上借着耶稣基督讨神喜悦的灵祭。这是前面上一次我们讲的，你慢慢去看，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做不到的人是不是啊，他没有办法帮助你做，就一个自己都做不到的人没有办法帮助你做到他做不到的事，这个话讲的清不清楚啊？啊，人家说继续你讲哦，好像我们头脑有时候逻辑跟不上的时候听不太懂，我再讲一次，一个自己做不到的事没有可能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来做到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没有可能嘛，唯有一个他自己能够胜过的，他才有可能来帮助你胜过你今天还没有胜过他从前的软弱嘛，不是吗？耶稣基督他能献，所以他才能帮助我们来献我们应该献讨神喜悦的那个祭。我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走得到，你也不要期望说，你也不要在一个上面有一个期望，当你期望当你期望总统会怎么样的时候，他又不是一个真正你心目中可以做总统做事，你就会灰心了，不是吗？请你到教堂里面期望主任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主任牧师，你会失望的嘛。但反过来讲说，假如我是一个军政的骑士，我也是一个军政的骑士，上帝会使用我，让我来献我借着耶稣基督能献的一份，在这一个灵宫，在这个基督的身体，在这个神的家里面摆上我这一份。我真相信哦，今天不是每一个人大家来做礼拜了，大家是来参与敬拜了，是吗？啊，礼拜堂开了门，欢迎大家来做礼拜，做礼拜，对吧？一个来做礼拜的人啊，跟来参与主日敬拜的人一不一样？哎，我是参与在主日敬拜里面的一份子啊！不，你们安排的这些聚会，我只是来做礼拜，一不一样啊？啊，不一样，不一样。当有一天我们想到说，在这一次主日敬拜的里面少了我，这里面就少了一份神的荣耀。哇！等到你有这样一个感觉的时候，哇！你会觉得说，原来我来到这里是把主在我生命里面这份带到这里来。等到我们这些人通通散掉了，王师母，平常礼拜堂怎么样？因为大家都散掉了嘛，礼拜堂大大空空空荡荡，一个礼拜堂是吧？还好，还好有大妈在，还好有的时候我陪她去，我们两个在，至少里面还有两份。当然，我不是说只有我们两份了，是还有两份带着神在那个房子里面还有点温暖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有一天你跑进去一个聚会，人虽然很多，冷冰冰的，证明什么？每一个人里面没有带着主来，对不对？还是或者根本里面没有主。当彼得讲这个话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觉得彼得是什么？彼得是耶稣的什么？第一大弟子。为什么人会这样想法呢？因为天主教封他是第一任的教皇嘛。因为大家对彼得的评价就是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嘛。但他讲这个话，他必须要把别人觉得他是一个大的位置放下来，我们都一样，是吗？我常常这样讲，以色列百姓可以把摩西看成比他百姓大，我没有意见。但是当哪一天摩西觉得他比神的百姓大，就完了，就没有上帝的工作，你们了解吗？摩西在旷野里面，任何一个小老百姓都可以向他挑战，向他挑战的时候，他从来没说，你知道吗？我是摩西，你是老几啊？啊，摩西从来不用这个态度，他都到神的面前，神啊，你看这些百姓又发言了，你要我怎么去面对他们？因为他没有觉得他比百姓大，他也没有觉得说百姓比他小。但是百姓会把摩西看成大，那是百姓的事。大 当我慢慢开始做君尊祭司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不要人家把你抬到一个地方，抬到一个地位，你自己就以为自己是什么了。我告诉你，抬你人手一松，你就掉下来了。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马屁拍不到，你给他的尊荣不够，他的手就放掉了，是不是？政治上不是这样吗？啊？是吗？就是这样啊！你要好好想清楚，不要人家抬你就去接受，不。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我真的跟大家讲，我在泰国北部给人家抬过的，我刚刚去的时候很热心，带人家布道干什么，到最后他们要开一个神学院，对吧？搬家都是，啊，是你来做我们的院长。一个人有点号召力，别人讲，哇，你说刚刚开始香港城西会、台北城西会开始的时候，他要我做整个地区主席的，我没有给人家抬，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一个区块。神也没有给我感动，也没有给我，假如这只是去接一个地位，而不是一个生命属灵侍奉负担的时机，不要去搞，跟社会上到处挂了个名没有什么不一样，真的是这样。哎，你同意吗？你同意吗？今天为什么我们自己会觉得大大大，我比人家大呢？又是跟人家捧捧捧捧捧，不，我们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我们会清楚地看见神拣选我，我顺服神的真理了，神拣选我，神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灵工的建造，需要有君尊的祭司在那边献，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喜悦的灵祭，神把这样的职分给我的，不是因为我比人家好，不是因为我比人家大，乃是神把这个职分给我。彼得讲得更清楚，唯有你们就是我们的，我每人都是一样，你是我也是，是这样。哎，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我再说，当一个人在一个公司，这句话我讲得很负责，你们好，你们仔细的去领会。当一个人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他要做一些社会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呢，他公司的老板不同意，他就不做了吗？啊？他就不做了吗？他不做，只是希望借着这个公司很有钱，希望老板来做，不是他自己真心想做。你们同意吗？啊？但是假如有人真是看到一些弱势的什么人，对不对？公司不做，他自己有点能力，他自己做，是不是这样？OK 哈，我把这个拿到今天基督教的教会来讲啊，我们都是希望教会做，为什么？因为教会有钱，是不是这样？等到一天，等到一天这个教堂的、负责的这个有这个权力的结构决定说不做，你做不做？你做，这才知道你真正领受神的负担。不然的话，你只是想借重这一个组织的资源来做而已。上帝。我们的主耶稣把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说的是什么？不是说的，说的是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该做的，不是被别人来决定，是被神来感动。我到现在，我到现在，感谢主。什么叫做一个好的教堂呢？就是这样的，两个都有。让那个真正有幸服侍主的人有出路，但假如这两个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呢？让人很为难，什么都不要怎么做的。但是等到我有一天我发现，哎呀，我从前成长的这个地方传道人，他真是这样，他们的心也是这样，我们的心也是这样，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是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很可惜，我们慢慢以后有机会到了其他地方时，发现不一样。不一样怎么呢？因为神给你感动的事情跟别人同不同意是不一样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发现还有一条路，其实我去做没有律法禁止，对不对？这有什么？只是不在教堂里面做嘛，在教堂外面做又怎么样？神喜欢就好，不是吗？所以真的求主慢慢让我们不要很轻易的放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拣选。一个没有顺服神真理的人不会被神拣选成为君尊的祭司。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真理，我们就会被拣选成为神君尊的祭司，成为这灵工里面的一部分。这个灵工我们可以说教会，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圣洁的国度，这一个建造是神所要的。 我今天为什么不用教会这两个字？因为教会这两个字的意义已经改了。假如用圣洁的国度，你敢讲我们的教堂是圣洁的国度吗？啊，他敢讲他现在所在的教堂是个圣洁的国度吗？敢讲吗？假如不敢讲，假如我们真是一群人建造在一起是个灵宫的，有一点点污秽肮脏诡诈的东西在我们中间，我们都要对付，我们就能讲我们是圣洁的国度，你同意吗？啊 OK， 神给我们这样的身份，神建造这样的灵宫的目的是什么？第九节的下面是要教你，那个你们什么，就是唯有你们的这个你们，这个你们什么，这个你们是我们，是我们，我不说是教堂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也不说是受洗的每一个人，我乃是说彼得所说的唯有你们的这个你们，是顺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带领真理的这一群你们，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这群人建造在一起，给我们这样的身份的目的是什么？叫我们宣扬了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一个意思就是，从前我们的行为是暧昧的，从前我们的行为是污秽的，从前我们是活在一个黑暗权势里面的，好像我们发现立志为善是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的这一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光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被拯救出来了，进入了一个奇妙。什么叫奇妙？奇妙就是你意想不到，叫奇妙嘛，是不是啊？啊，假如我们把它放进来，这个那为要叫你们宣言呢，招你们出黑暗入早就知道的光明的美德，是吧？是我们人可以不奇妙光明的，就是不是你能够预想得到的，就是你的眼睛不曾看过，耳朵不曾听过，你的心也不曾想过的那一种的光明的境界，我们人想得通的只是人的层面的境界。中国人的层面的光明，最大的光明是什么呢？李玉英什么大同篇，是不是啊？是吧？路不拾遗，是不是啊？夜不闭户，是不是啊？老屋老这什么？这个老有什么所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我现在不太会背啊，对不起啊。就是我们人的层面的那一个所谓的光明，是吧？只是李运大同篇。那么西方人的这个人的层面里面的光明，顶多是那个乌托邦，是不是？西方有乌托邦，东方有李运世界大同，是吗？假如只是这样子的话，就不叫奇妙光明了。真正的奇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得到的那一种的，那一种的光明，那一种的平安，那一种的喜乐。要我们显明这样的一个美德。哎呀，我常常在想啊，神的荣美哈、啊，这个美德哈、啊，有没有一个圣人可以把它通通表现的完全？有可能吗？就是啊，比如说我是个信耶稣的人，我把神所有一切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都能够把它宣扬，叫什么？宣扬出来。我很喜欢讲那个宣扬，宣是讲，扬就宣是可以给人家听的，扬是给人家能够看的，是不是这样？真的，我没去查原文，其实可以去查查原文。你要说弟兄你太不用功，我说我用功会带我走岔路，所以我稍微停一停。不是给大家一个懒惰不去查原文的借口啊、哦！我觉得这个宣扬很有意思，宣是讲嘛，给人家可以听嘛。那个扬是什么？那个扬就是显扬嘛，给人家可以看嘛，是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美德啊，是要给人家听哦，有这个美德，然后给人家看，真是这样，这个才有意志意义的。假如今天基督教只有给人家讲，哎呀哎呀，讲的通通都对，你要看的通通不是那么回事，他一辈子不信耶稣，不是吗？这是真实的，是一个讲，是一个显，是一个宣扬，是一个宣讲，是一个显明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东西。显明什么呢？显明这一位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奇妙光明者就是我们的神啊，他的美德有没有哪？保罗一个人有没有把神的美德都彰显啊？没有， 一个小弟兄软弱，跟他一起出去布道过一次，到了半路上不晓得是 homesick 呢，还是贪玩看到电动玩具店他就跑进去网咖呢，还是怎么样，跟保罗去传道传到一半，跟保罗传道传到一半，是保罗走了，是他开小差哦，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哦。第二次那个人要去，保罗说神神了，去，我不带你去。他的同工说带他去吗？带他去吗？去，不带他去，是不是啊？到最后怎么样呢？他那个同工跟保罗只好分开，保罗去保罗的，那个保罗同工就带着那个软弱过的弟兄在一起去传道。你说保罗在这方面显扬的是什么？就算显扬，也只有显扬上帝公义的这一部分，神慈爱怜悯的这一部分，有没有显扬啊？没有。那么谁把神慈爱怜悯的这一部分的美德显扬了？巴拿巴。保罗一个人可以把神的美德都显扬吗？没有。你希望说一个你心目里面尊敬的属灵长辈把所有光奇妙光明者美德通通显扬，你想错了，难怪你会灰心失望。但是有个盼望怎么呢？哈，虽然我是保罗，不是，我不是，我只举例哈，不要话又传出，就是弟兄说他是保罗，我不是，我只举例，就算我能够显扬像保罗这一部分的公义，是吧？显扬上帝公义很容易啊，只是希望上帝的公义不要来对待我，是这样一个。就算你能够显扬上帝的公义吧，你也只是一部分嘛。我们要有一个很甘美的思想，神啊，我虽然只能显扬你美德里面的一部分，我真的希望别的弟兄姊妹也能够显扬你美德里面我还没有的其他一部分，让我们真的联合在一起。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人在我们的中间就看见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啊？你做通通照我讲的做，老实讲全礼拜堂都是照你讲的做，只能显扬上帝一部分你现在有的美德，你同意吗？啊，这个灵工是借着所有建造成在灵工里面的活石彰显出这一个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的那份不能少，我的那份也不能少，他的那份也不能少，我们谁都不能看清别人有的那份是我没有的。但是人很可怜，人为什么可怜呢？因为他有的是我没有的，我就不许可他有，这就是人的软弱。为什么会嫉妒啊？为什么会嫉妒？嫉妒的意思就是我没有的怎么你有呢？为什么会骄傲？就是你看我有的你没有，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嫉妒的原因就是奇怪，这个你有我没有的，他就嫉妒嘛。为什么骄傲？你看我有的你怎么没有？我们人再有也只是有一部分，等到嫉妒从我们中间拿掉了，骄傲从我们拿掉了，我有我也不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发现我还有没有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发现别人有我没有嘛，我没忘骄傲嘛，对不对？哎呀，发现别人有的我们愿意连在一起，能够把真的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能够彰显出来，这是我心里所求所想的。哎呀，都甜蜜，假如在我们中间没有嫉妒纷争骄傲，你说这个日子多好过啊。太太跟先生还要比谁能干的呢？我告诉你很可怜的，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我赚的钱比你多，在家里应该听谁的？什么的，有时候所以说这个很辛苦嘛，不是吗？那像这样情况来讲，我一定要听大妈的，我现一块钱不赚，都是大妈在赚钱。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当我们两个是一体的时候，对不对啊？是不是？你慢慢会发现，哇，他现在有的我没有，没有关系，那我有的他没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家看我们是一，对不对？那才是美的嘛。哎，今天神的家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要问，今天教堂是这样吗？我告诉你，灵工就是这样。你真正进到一群人当中，这群人建造成这个灵工的时候，在他们里面就有这样的真实，的的确确是可以把那宣扬的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把它宣扬出来的，有的讲也有的给人家看，真的是这样。这叫什么？这个叫硬道理。你看从国内来就听得懂，这叫硬道理。什么叫硬道理啊？扎扎实实的道理，什么光有的听没有的看，你搞什么？好，这 这就是很有意思。好，是的，下面就讲到了，讲到我们这个人不要忘恩，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为什么算不得子民呢？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子民，所以呢你们从前还算不得。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总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彼得说我也是，保罗讲那句话才对，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更是。我是什么？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八天就受了隔离，我在最严谨的法利赛教门的加玛列门下受教，你说你们是，我更是。其实保罗怎么说呢？其实还不算是，现在才是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今天有个人说我已经受洗了，还是某某大牧师给我受洗的。你没有在这个灵宫里面，彼得今天借圣灵借的彼得的话就说你还不算是神的子民。大家了解这意思啊？啊，彭大哥你算吗？可以不回答。其实我问彭大哥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们交情够，问到别人怕你生气，问到彭大哥他不生气。彼得的这句话，我在读彼得书信，因为彼得什么，上帝带领他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所以他带领信主的犹太人，他特别跟这些犹太人说，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犹太人就一定是神的子民，算不得，要在这个灵宫的里面才算是神，是属神的子民的。今天我问了，上教堂的人都是神的子民吗？真有人这样讲的，就上帝给彼得看见的，他还没有看见。我们能够跟一点，就说实际上，你从前算的是神的子民吗？进教堂久了，对不对啊？那什么时候开始算，真正算的是神的子民呢？进入这个圣洁的国度，听从了神的真理，在这样的建造才算得上真正神的国里面的子民。你不在这个国里面，你怎么可能成为子民呢？我今天在我自己整个的系统神学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是非常争议的，我现在都很难的，因为我真的不太喜欢跟人家去谈我心里面的所谓的神学观点的问题，因为会引起争论的。我真的一直有一个结，我在读就一些真正信主的是神儿女的，却又不在这个国度，又不在这个灵宫建造里面的这群人怎么办？所以我才想到什么呢？才想到千禧年国度是真正神的国度，千禧年国度真是羔羊跟基督的婚配，但是这一千年还有一些人是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等到这一千年过了以后，有一个新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是所有神的儿女们最后的一个所在的地方。但是真是有一个圣洁的国度在地上彰显的，这是我神学观点里面的一个，就是让我继续在想说，你真正是神的儿女了，但是你不愿意建造在这个灵宫的里面，你是孤单，你会失败，你会没有一个靠的，是这样。OK， 好，这是另外的话，我另外再讲。他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你不要以为你是啊。今天有很多的人，先生是基督徒，太太是基督徒，就觉得说，这个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或者说儿女是基督徒，我以为我就是神的子民了。不，我这边说的，你们从前算不得。算不得神的子民，我们自以为是神的子民，不一定是神的子民的，你们同意吗？这句话我讲得很正式。那么算不得什么呢？他说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为什么现在做了神的子民？他们从前是犹太人，自以为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子民。彼得说不是，他敢讲这个话，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嘛。他为什么现在敢说你们现在才算的是神的子民呢？因为唯有你们，因为你们是真正愿意在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磐石活石 成为像一颗活石一样在上面建造灵宫，你们是在里面的，所以你们现在才是，有没有？我发现一个现象，你知道吗？人呢、哦，人都有做生意业绩的这种压力，传道人也有业绩的压力，对不对？开了一个造就班，不让人家信耶稣，还觉得怎么这个造就班开完了又没人信耶稣呢，对吧？我从来没有这种业绩压力，信不信耶稣你的事，讲不讲我的事，我活得出活不出，主的见证又是我的事，我要面对上帝的。至于说我开了个什么什么慕道班什么班，你要不要受洗，我也不来拉你，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人受了洗以后就不见了。哎，你们没有这样经验了？好了好了，别拉到最后，好了，收了洗怎么样？就不见了。收了洗还继续来慕道，哎，继续来追求主，那感谢主，这个才是他真正要信耶稣，跟你拉不拉他没有关系。但你真是拉他来怎么呢？受完洗以后怎么样？好了，以后你们可以不要来烦我了，我总受了洗了吧，让他以后来干什么？这样吧。是不是？我们中间一个弟兄讲了最有名的话呢，他人家关心他，他去受洗了。另外一个人也是人家关心他，他没有受洗，说你去受洗你傻瓜，因为你受洗以后人家就不关心你了，人家继续关心我，你信不信？哎，你接下去。OK， 就说，哎，从前算不得。我反过来讲，我是个传道人，我敢。真的到一天有人说，弟兄，你从前说你是传道人，只是人家请你雇你而已，你根本算不得是一个神的仆人。真的，别人叫你宣教士，对不对哈？你从前那种是因为你加入了个差会就叫宣教士嘛？你宣教工厂你也去，爱人灵魂也没有，对不对？只是加入了差会，人家都叫你宣教士。从前那种算不得是。这句话我们好去思想，我们到底算什么啊？我们再反过来讲，你从前是人家的先生，你从前算的人家的先生吗？你说我是他的太太，你算的你从前是人家的太太吗？哎呀，你从前自己以为的算不得，因为没有那个时机。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真的，我从前以为我是学生，我真是不配是个学生，老师话也不听，老师交代作业也不交，你怎么样？你买装，我不写就不写，你怎么样？你有本事考试让我60分以下，我就佩服你。做不做作业是我们的事，我考试一定60分，你相信吗？老师你不相信，你来考我，啊？我常常讲的，人生只是 play， happy are you study， 考试只求 60， 考完 be happy。我说老师你不要叫我做作业，你有本事出的题目让我考不到60分，哎，就是这样嘛。你说我从前以为我是学生吗？当我把这样我的学习的逻辑讲出来，你们说我是个学生吗？我就是在学校，我是个学生吗？我算的是个学生吗？彼得的这句话他有很深刻的体会，我说我从前彼得，我是神的百姓，一天到晚进出圣殿的，但是我们算的是神的子民吗？但是现在可以算了。为什么可以算呢？因为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活石的上面，我们也是一块小活石，建造在这个灵宫里面，我们才算是圣洁国度里面属神的子民。我们自己算的算不得的，还有要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才算得的。他说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犹太人需要谁怜悯他？犹太人鄙视一切的外邦人，你们都是狗。到现在为止犹太人他需要什么怜悯啊？一个骄傲的人他需要什么怜悯啊？我们基督徒什么真理不了解，你们都要听我的，他需要怜悯吗？一个真正发现自己软弱的人才需要怜悯，是吗？一个不面对十字架看见自己是有罪的人，他不需要怜悯。当他发现自己的软弱，自己没有办法，别人也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需要神的怜悯。那么这群人为什么从前没有蒙过怜悯呢？因为他们不需要怜悯。犹太人太骄傲，说聪明有聪明，说有钱有钱，说宗教有宗教，是不是啊？ 他们不需要人的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他们发现他们现在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我们好好想想，我们进出教堂那么长的时间，我们真的算得上是神的子民吗？我们真的蒙了耶稣基督的怜悯？是这样。所以这是我在这个十一月三十号的联合团契里面，我普生一定要我讲哦，我说我不要讲了啦，都是这一次都师母讲，就给师母讲，他一定要我讲。后来他要我讲，哎，突然就有这样一个，真的，我发现我感恩的心是从被真正的接纳产生的。耶稣接纳我这个罪人，敏文接纳我这个不完全的男人，他愿意做我的妻子。我在罗兰岗被一群真实的弟兄接纳，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弟兄。一年多的时间，在我心里面最痛苦的时候，陪我一起祷告的肢体。人家想不通，弟兄你为什么对神的摆上是那样的不顾一切？我说，在我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接纳我。人家想不通，为什么一个先生对太太是这个样子？我也是在敏文面前，我愿意把我一切的自尊面子统统放下，真的。你们做丈夫的哪个跟太太哭过？说弟兄你为什么这样？因为在我最不成才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敏文他用他的真情接纳我这个人。人家还有很多人想不通，弟兄你怎么还会留在罗兰岗里拜堂？这么多地方要你去做传道，你为什么还留在罗兰岗里拜堂？我说罗兰岗里拜堂有一群真实的肢体接纳我在最痛苦最软弱的时候。一个人需要怜悯，他里面真正觉得自己生命里面有需要，是自己没有办法。这一群犹太人，彼得带领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现在能够蒙怜悯，因为他们真的觉得自己生命里面的缺欠，是这样。好，哎呀，我想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吧。因为等一下，这个他那个 CD 这个烧不下，烧两片。我想说，反正礼拜一我们还有时间嘛，可以交通。今天我在交通的时候，里面自己被神有很大的感动，特别是我从前算的，真的能够算。我们一起祷告，主要被你自己的灵，被你的话摸住。真的可以让我们刚硬的心软化，让我们骄傲的灵可以降服。主啊，巴不得你常常这样摸着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那个渴望，因为世界物质的东西没有办法，就是人性里面美善也没有办法摸得着心灵生命里面最深处的那个渴望，只有你。愿主你施恩，真的让我们不是渴慕来参加一个查经聚会，让我们真是渴慕来得着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光。愿主你施恩引导，我相信我们在这边都是有福的。但是你说凡不因为听见我的话跌倒的就有福了。说巴不得我们在座没有一位是听见你的话却不愿意相信跟顺从的。主啊，愿主你施恩，真的像你自己的应许，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在你救恩里面，一切的美善就慢慢的尝到了救恩的滋味。谢谢主，带领我们等一下弟兄姊妹还有一些真诚的分享我们的爱言的这个，一起在这边能够用餐，生活里面有点相交。巴不得主啊，你的灵工在我们中间，而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灵工建造的里面。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